今天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到四十四节，我来读。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边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祭司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阿们。享受恩惠的秘诀一书当中，关于五个兄弟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城里住着父亲和五个儿子。对于父亲的话，长子总是顺从，而其余四个儿子却不是那样。父亲经常对儿子们说：河水危险，不要在河边玩，有时警告，有时哀求。但四个儿子却无法摆脱想去河边玩的诱惑。有一天，一个儿子把手浸在河水里，另外三个儿子为了不让他掉进水里，紧紧抓着他的另外一只胳膊，但是河水把四个儿子全部都吞没了。他们被汹涌的水势冲走，虽然他们试图使劲努力走出来，但由于水势凶猛，虽然拼命喊叫救命，还是一点也没有用。最终他们随着水势到了陌生的江的下游，那里离他的家乡太远，生活着野蛮人，是又可怕又贫瘠的地方。这四个儿子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来到了这种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鼓起勇气为了逆流而上，可是由于水流湍急，还是做不到的事情。虽然也试图爬上河的边缘，但地形非常险峻，还想过要上山回去，但山太高，路也不熟悉。最后他们点燃了火，围坐在一起，彼此说着：我们本该听从父亲的话，我们离家太远了。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开始有了一些生存下来的方法。有时候摘树上结的果子吃，有时候撸草吃，还捕杀了野兽，用兽皮做了衣服。他们白天工作，但不想失去回家的希望，晚上坐在篝火前聊到有关父亲和大哥的事情。这样有一天晚上，老二没有出现在篝火前，第二天其他三个兄弟发现老二和野蛮人一起在山谷，他正搭着窝棚，然后说：现在我厌倦了，只回顾过去，记起过去的事情也无惧于事，我要在这里定居了。但这里不是我们家，其他三个兄弟都反对。这里本来虽然不是我们的家，但如果忘记以前的家，这里就有可能成为新家，老二回答着。父亲怎么办？三个兄弟反问道：为何提到父亲呢？他不在这里。 我交了新朋友，也正在学习新的生活方式。现在父亲来了，我也不会跟着他走。老二非常果断地说。没有办法，三个兄弟就回来了。然后边说边梦想着回父亲的家。有一天，老三也不见了。第二天早上，两个儿子发现老三站在山腰上望着老二的窝棚。二哥完全是失败者，也是我们家的耻辱。要抹去对父亲的记忆，简直是不像话。虽然二哥想错了，但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好，我们也违背了父亲的话。老四和老五说，我们虽然犯了一两个错误，但和二哥比起来，我们就像圣子。我要在这里监视哥哥的行动，详细的记录下来，以后全部都告诉父亲。没有办法，老四和老五回来，坐在篝火前，互相鼓励，聊关于家里的事情。有一天早晨，老五起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去找老四，发现他正在河里垒石头。我对父亲犯了大罪，我要修一条路回去。凭着我的努力，回到家，他一定会迎接我的。老四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垒他的石头。现在只剩下老五一个人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样有一天早上，老五听到了老大熟悉的声音，父亲让我带你们回家。老五紧紧抱着他，想大哥来接我们了。老大也去找了其他弟弟们。老二一见到大哥就喊，别过来，哥不是来接我的，是来抢我的住宅的。这只是个窝棚而已，你不记得父亲的家吗？过了一会儿，野蛮人来了。与老大的话相比，老二更加相信野蛮人的话，最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老大又去找老三，他仍在监视着老二，说，我要把二哥的错误都记下来给父亲看，父亲一定会非常生气的。老大说，有必要先看看你的罪行。你是说我的罪吗？你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呢？我不算什么，二哥却只顾着犯罪。老三也不肯和老大一起回到父亲家。老大去见老四，说，父亲让我来接你们。老四说，不，我要凭着自己的力量修路回到父亲那里，这样父亲一定会高兴的。父亲已经原谅你了，你不能造完这条路。你说我完成不了，我已经完成了5步，但你以后还有500万步要走。老四怒视着老大，你是恶魔，你肯定是要阻止我回父亲那里的神圣的事业。说着向老大扔石头。老大对坐在火堆前的老五说，老二已经沉迷于这里的生活，老三正定老二的罪，老四沉迷于自己的热心，他们都失去了回父亲家的那条路。至少你是要回到父亲那里去的吧？父亲会原谅我吗？如果没有原谅，怎么会让我来呢？最终只有老五背在老大的背上，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大概马上就可以了解到， 老大和老五意味着谁？就是耶稣基督和基督徒。老二是指那些被自己的欲望所束缚、沉湎于世俗价值观的人们。老三是指那些陷于律法主义而喜欢定别人罪的人。老四是指那些不把神的恩典、不看重神的恩典，却把自己的热心作为生活依据的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共同点在于，自己人生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不以神和神的话为目的，而是以世俗的价值观和自我意义、自我炫耀为目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意义与神的旨意是无关的。今天经文中出现的法利赛人，可以说相当于结合了老三和老四的态度。他们视遵守律法为他们的性命，但又无情地给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们定罪，并且他们深信神不是爱惜罪人的人，而是爱惜像自己一样遵守律法而获得有公义的人们。所以他们自己认为非常了解神，并且他们认为其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正确认识神。他们所知道和相信的神不是圣经的神，而是自己认为的神。今天的经文37-38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了耶稣，是出于好意还是为了抓住把柄邀请？圣经并没有说明理由。因为巴勒斯坦是气候干燥的地方，有很多灰尘，当时又是用手吃饭，所以吃饭前要洗手。但是犹太人洗手并不仅仅是出于卫生的原因，犹太人相信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领受律法的时候，也一同传得到了口传法，用口头传达的规则。这口传法从摩西传给了他的哥哥大祭司亚伦，亚伦传给了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这两个儿子传给了12支派的代表和72长老，长老传给了百姓的领袖，领袖传给了会众。后来整理该口传法就被称为米斯拿。米斯法加上一些解释、一些说明，那就是如今我们看的塔木吉。圣经并没有吃饭之前要洗手的规则，这只不过是口传法的内容。当时犹太人视口传法与圣经是等同的。据传有一个叫拉基巴的拉比被投进监狱的时候，只分到了仅仅可以维持生命的水，但是他却没有喝那些水，而是用来洗手。耶稣接受邀请去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当他进屋的时候并没有洗手。看到耶稣没有洗手，法利赛人觉得很诧异。诧异并不是奇怪，而是意味着非常惊愕。这是指在他们思维范围之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所用的用词。但耶稣看起来是故意没有洗手。39-41节，主对他们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 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耶稣的这句话是说，法利赛人重视形式，但不重视内容。耶稣在责备这一点，他们比任何人都努力打理着外在面貌，但他们并没有打理更为重要的内在的面貌。形式和内容两样都很重要，没有形式的内容只会带来混乱。如果礼拜的时候，礼拜中没有牧师，也没有服侍礼拜的人，也没有礼拜的顺序，只是自由的礼拜，传话语的时候也是由愿意传讲的人自由的分享所领悟的话，一次两次可能还好，但没过多久礼拜会变得杂乱无章。相反，没有内容的形式会带来空虚和假冒为善。礼拜的时候有牧师，也有负责礼拜顺序的人，也有定好顺序，但如果没有尽心尽意献上礼拜，礼拜很快就会变成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所以说形式和内容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在形式和内容上选择更为重要的，可能要选择内容，因为这相当于让我们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好像是盛在非常漂亮的容器当中，但既不好吃也没有营养的食物，另一个是虽然容器不怎么漂亮，但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食物。这时候可能不需多说，会选择后种。当然，如果容器也漂亮，食物也好，那是锦上添花。而且或许有一次两次可以选择食物不好吃但容器漂亮的，但如果持续下去，很快会营养失调或者生病。以礼拜为例来说明的话，赞美、祷告、讲道、奉献、氛围、感觉、音响设备还有周报等等，全部是形式。那么什么是礼拜的内容呢？那就是遇见神。而且发现卑微的、糟糕的自己的内在真相，而感到挫折，经历神亲自的触摸，而重新拥有新的期望，这就是礼拜的内容。如果多年来一次也没有漏掉，每次都参加了主日礼拜，但是却没有遇见神，一次也没有洗净过自己的内在，或许正如耶稣说给法利赛人的那些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对法利赛人指出了三点错误，其中第一个指责就是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说他们是有祸了。有祸了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是遭雷劈的，或者是说你们这些流氓，基本的意义是啊，真的很可惜，如果你们不那样就好了，你们那样做最终只能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这种叹息。法利赛人虽然不是祭司或者先知，但是他们是献身于遵守律法而活的人， 为了要加入法利赛派，要经过一年左右的审查。审查最大的尺度就是十一奉献。所以说不用多说，他们在他们的主要所得收入奉献了十分之一，而且在很琐碎的收入上，他们也很彻底。例如在他们耕种的田里生产的粮食，当然要做了十分之一献上，甚至是家人为了食用而在院子里一个角落种上的薄荷和茴香，也会献十分之一。芸香是指树丛的，以树丛的形树冠，可以说是一种植物，味道呢是苦的，是用于药材和香料的。对于薄荷和芸香做了十分之一奉献的意思，是相当于家人为了使用在院子或阳台上种的生菜和小番茄也做了奉献。法利赛人认真做了十一，但却忘记了为什么要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在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这时离律法颁布出来还有500年的时间。亚伯拉罕带着自己家养的军人315名去救罗德，和南部5个国家的同盟军发生了征战，奇迹般的救了罗德，并且把他们所掳去的财产都找了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见到了被称为神的祭司的麦基洗德，献上了自己的十分之一奉献。所以十一奉献是形式，十一奉献里面包括着这个战争的胜利来自于神，我所拥有的全部都属于神，有这样的一个告白。我们献给主的奉献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管献上什么形式的奉献，那是形式，而内容是我生命的根基是神。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钱虽然重要，但我不依靠物质的力量，而是要依靠神的力量，包含着这样的一个告白。我们教会对于奉献并不要求记名，而且奉献者的名字也不会登在周报上，那是因为奉献是自己和神一对一的关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奉献信封上的时候，有一种欲望是想要显示做奉献的人自己的名字。这一欲望还有一种，也就是要夸耀我为了不凸显自己的名字而匿名做了奉献的自以为意。我们有不小的可能性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欲望当中，就算不显给别人看，但在心里面还是隐藏着以此为荣的一种炫耀。进一步，如果以自己的意为依据定罪指责那些并没有像自己那样按照话语做的人，这反而是犯了更大的罪。不管是献上什么形式的奉献款或者奉献物，不管是写名字还是不写名字，连同这些形式，如果没有神啊，如果没有这一切都来自于神的告白，我们和法利赛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这是法利赛人和耶稣对法利赛人的第二个指责。43节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只想要被服侍的心态和骄傲。当时会堂里面前方中央有讲台，这个讲台比会众席要高1.5米，那里而且会有特别准备好的位置，被称为摩西之位。在会堂里，这个位置又称为最高的席位，一般由年纪高的律法学者或者长老坐在这个席位上，有时有钱人或者有权势的人也会被邀请坐在这个席位上。 在我看来，在那里既不能以舒服的姿态坐着，也不可能打盹，所以几乎像被罚站的位置。但法利赛人都看颜色，想要先坐在那个位置。比起被服侍的人，服侍别人的人的信仰是更深厚的。好比为了让上面的树枝生长得更好，底枝牢牢地托住一样。底枝越坚实，上面的枝叶生长更高，可以生长得更高更广阔。耶稣第三次指责是说，44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指责法利赛人内在的腐败。当时死人一般都埋葬在公共墓地，很少有单独埋葬的，因此有些个别的坟墓散布在一些地方。那么岁月流逝，不容易区分那里是不是坟墓，称那里为平土葬的坟墓。文字的意思不是说地面的坟墓，而是说它的坟墓是没有标记的坟墓。那么在逾越节期间，无数的人涌向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如果踩踏了没有标记的坟墓，就一周不洁净，不能进入圣殿。如此一年一次，在逾越节前会用白灰泥浆涂抹在坟墓上，以此这些坟墓因为涂上了这些白灰泥浆，就作为是一个坟墓的一个标记。有的坟墓粉饰的都脱落了，疏于管理，就无法分辨是不是坟墓。如果埋葬了人却没有粉饰坟墓，表面完好像路面一样，看起来像平地，可是里面却朽烂，好像尸体发出难闻的气味。法利赛人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很敬虔，好似充满服侍神的一切，可是内里却充满了朽烂的气味。法利赛人的信仰问题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内在。只是修饰外表的人不能真正的爱神，因为我们不是凭着外表遇见神的，而是内在的自我遇见了神。使徒保罗是扫罗的时候，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在去往大马色途中遇见了复活的主，他的眼睛因此就看不见了。有人扶着他进入了大马色，靠着神所派的亚拿尼亚按手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从眼睛里掉出来，他就又重新可以看见了。他的眼睛又重新可以看见的时候，外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他的内在与以前完全不同，成了完全另外的一个人。内在完全不同之后，眼睛所看到的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与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是全新的视角。那我们的信心是否像法利赛人一样，把神的话语关在自己的局限当中，为了显明自己的意，是否在歪曲神的话语呢？永远的神的话语绝不会关在人的局限当中，要把有限的我们沉浸在永远的神和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应着在神和神的话语当中，像法利赛人那样伪饰的信仰生活就要画上句号。 或许有人为了显出自己的义，撇弃了神的爱，就要放弃这种愚拙的无可理喻的行动，而且不要定他人的罪，要包容，要成为底子，那就是在主里面同被建造。那时我们虽然在世上看起来渺小软弱，使无意义的世界成为有意义的地方，又成为可以防止世上腐败的盐，并且可以给那些在黑暗当中摸索不知道人生正确方向的人，给他们提供光照，作为世上的光，主的灯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法利赛人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外表和内在，表面上看似干净，内在却充满贪心和恶毒。法利赛人的样子正如我们的自画像，好像光照我们的镜子。我们也希望得到他人的招待，相比作为底子的服饰，认为顶子更有优越感。然而在此告白，我们里面相比流溢出生命的馨香之气，更多的时候是充满贪心和利己之心的臭气。现在我们愿意把神和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里面，不要行歪曲的愚拙和无理之事，让我们把神和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里面，不要因为守形式撇弃和回避神和神的话语，不要有如此愚拙的行动，总要按照神话语神的话语的引导并顺从，让我们享受与话语同被建造的恩典。希望我们都作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超出法利赛人的生活，作为信实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神作为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